好，下面出来了一段很有趣的东西，就大家看到文学里面，我们现在的小说很少写小说写写忽然出现一首诗的，《红楼梦》常常有这种场景。下面你可以看到王熙凤走进花园，但见，那这个但见是王熙凤看见呢，还是我们读者看见？作者并没有明讲，只是你觉得王熙凤走进花园就但见黄花满地，绿柳横坡，就开始出现了一首诗。那这个诗的意义是什么？我想大家会感觉到王熙凤是一个节奏很快的人，可是王熙凤这一次因为刚刚离开秦可卿的病房，所有那个哀伤都还在她的身上，她看到的风景跟她平常看到风景不一样。她平常看到的风景都是乍紫嫣红开片那种热闹的感觉，现在她看到是满目凄凉。所以你可以看到王熙凤根本是一个不读书的人，也不会写诗的人，可是她但见的时候在讲她的心情。所以这个小说的精彩就是，如果我们用电影来讲，刚才是一个外在场景的交代，现在是王熙凤心情的交代。就是她走得特别慢，她看到了河流，她看到了山脉，她看到了小桥，那么这些句子都在形容王熙凤的心情的节奏在慢下来，好像她离开了一个病人的病房，她要去看一个很热闹的演戏这件事情，可她一下转不过来，那个孤单，那个生病的孤独，跟等一下要看戏的热闹，它中间要有一个节奏啊。如果他立刻就走过去看戏，然后又开始在那边热闹讲笑话起来，就有点奇怪，可这是一个转折。好，所以这个转折有时候一般的朋友现在读《红楼梦》会不太容易理解，尤其会，我记得我们比较年轻的学生，我建议他们读《红楼梦》，他们读到这种地方就跳过了，因为他们觉得不知道在讲什么，什么若耶之西，曲径皆天台之路，他们就觉得很不容易懂的时候还是跳过。可是其实这些部分是心情，那我形容它有点像电影里面的这种空镜头。侯孝贤电影用到很多空镜头，《恋恋风尘》里面这个男孩子在金门当兵，当兵的时候他的女朋友每天接他的信，最后就跟邮差好起来了，最后他回来的时候已经嫁给邮差了，所以他有点难过，难过的时候他就 走到后园，然后就看到老爷爷在那个蹲在地方地底下整理那个番薯田，他就问他说这个今年番薯收成怎么样，然后那个老爷爷就跟他讲今年的收成，可是那个镜头就移到天空，就拍天上的云，拍九份那边的山，很久一个镜头，大概一两分钟长，没有任何画面，就是他们的故事不讲了，只让你看到天空。其实是他的心情，就是他又回到家里面，可是觉得人事全非了，就是他当兵以前这个女孩子跟他感情这么好，现在回来这个女孩已经嫁到别人家去，所以那个心情讲不出来的心情变成空镜头。所以小说跟艺术里最好的东西常常是空镜头留白。所以这一段看起来跟王熙凤的故事无关啊，黄花遍地，看到满地都是黄色的菊花，看到小山坡里面有绿色的柳树，然后小桥通若耶之溪，就是他走过了一个桥，这个桥下的流水好像是若耶溪，若耶溪是在绍兴城外的一条河流，那我特别跑去看，就发现臭得不得了，又脏又臭，那当然是2000年前传说里面西施那个美女在那边玩杀过的，所以我们的文学里都在写若耶之溪，所以文人常常会上当啊，所以你现在千万不要去看若耶溪了。那这个变成文学的典故，就是王熙凤走过那个桥，看到那个流水，她心情跟很多古典的东西有一种接头的感觉，然后走到一个小路，曲径，一个弯弯曲曲的小路，然后曲径接天台之路，那天台是在讲汉朝时候的这个阮肇跟刘晨，他们两个进山采药，采药说碰到了仙女，后来就被仙女留在山里面住下来了，所以若耶溪、天台山都在形容仙境，好像觉得这么美的风景好像不是人间的风景，是一个属于仙人的风景。然后看到石中清流急湍啊，这些水在石头上跳跃碰撞的感觉，篱落飘香，然后围在花园旁边的篱笆，就是用竹篱围起来，篱跟落都是在讲竹篱，那花掉下来满地都是还有香味的花，那树头红叶偏翻，秋天对不对，秋末，所以树叶都变红了，那变红了以后剩下疏疏落落的一些红叶，因为很多树叶都已经掉了，所以疏林如画，就是那个枯树枝叫疏林，已经没有什么树叶的树木，像一张画一样啊，像元朝像倪瓒的这种枯树的这种画。西风乍紧，西风是讲秋风啊，秋天都从西边吹来的风越吹越紧， 初罢莺啼，暖日当轩，好像春天已经有点远了，那个春天会叫的黄莺已经都不再叫了啊。初罢莺啼，暖日当轩，又添琼雨。可是没有黄莺的叫声，没有春天的黄莺叫声，增加的是秋天蟋蟀的叫声。琼是蟋蟀，那么琼其实也常常扩大，不只在讲蟋蟀，也讲所有的草虫在秋天的鸣叫，叫琼雨啊，叫琼雨。所以我们会发现这里全部是王熙凤在一个很落寞的心情里面，看到了花，看到了小路，看到了流水，看到了红叶，看听到了这个虫叫的声音，就是这些王熙凤平常不会感觉到的东西她忽然感觉到了。就是你会发现在生命里面，有时候你爱热闹，然后你不太容易听到某些声音，可是有时候你忽然寂寞的那一刹那，你会感觉到风景跟你中间有一种对话。所以你就会发现加入的这一段诗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变成了一个王熙凤心情的场景啊。所以《红楼梦》绝对不只是一个外在的描绘的小说，它其实有很多心理的描绘。可这个心理的描绘有时候我们现在不太容易懂，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很多学西方文学评论就会说《红楼梦》没有心理描写，其实很多心理描写，那个心理描写是借着诗在传达的，他常常很刻意的避开一些故事的叙述，忽然进入到诗句的时候，那个心情的描绘就出来。我想这一段是最明显啊，最明显，你特别感觉到那个病房里面跟秦可卿谈中长话的王熙凤心情还没有完全转过来，所以他会看到见这个遥望东南，见几处依山之榭啊，看到水边的房子，纵观西北，结树间临水之轩。其实这个时候他在游园，他在走过一个花园，可是这个花园变成了他心事里面荒凉的衬托，有点像我们讲《牡丹亭》里面杜丽娘最有名的游园，其实不是游园，是在游他自己心事的花园。所以最后他惊梦的时候是在那个花园里面梦到了他的心事。好，所以我们注意一下，中国所有尤其是古代的女性，她游园的时候都是她有心事的时候，因为花园是她从人世间解放的那个环境。所以游园这个戏这么有名，现在我刚刚提到说五月会在巴黎演的这个牡丹亭，这个游园也被法国人谈很多，因为他们已经看出来那个游园是杜丽娘这个十六岁的少女在青春的时期里面那种孤独跟寂寞，她的一个游玩的心事花园，其实不是真正的花园。所以他讲到牡丹花开，讲到荼蘼，讲到这些花，都在讲他自己青春的盛放，可是没有人来看，讲他的寂寞。所以我希望大家特别注意《红楼梦》凡是诗句出现的状况里面都是心情的这个描写啊。那生黄银耳别有幽情，罗绮穿林背天韵致。生黄银耳是讲音乐，所以有没有感觉到心事快要结束？因为王熙凤毕竟是要去看戏，对不对？她等一下看戏的时候有一大堆的宾客，所以她一定要把眼泪擦干。如果这个时候她哭了的话，王熙凤绝对不让人家看到她眼泪的。所以生黄银耳就是她隐隐约约觉得有音乐在演奏，所以好像她已经花园要走完了，要接近到演戏的那个地方。罗绮穿林就是这些穿着漂亮的衣服的人走过去，背天韵致又回来了。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很有趣，你仔细看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从一个孤独的病房走出来，要去走进一个华丽的剧院，他中间的转折就是最后说他听到音乐了，然后也有人的衣服，华丽的衣服的描绘，前面都是自然啊，都是自然。所以他就看到园中景致一步一步行来走的时候，好，加进了这一回当中另外一个主线，就是贾瑞出来了。好，这个贾瑞猛然从假山后面出来一个人，有没有发现读小说读到这里有点像推理一样，觉得好悬疑啊，就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好，如果在这里停掉你会紧张得不得了，是不是歹徒，那到底是谁忽然跑出来？因为其实王熙凤有一点出神了，她在想秦可卿的病，所以有点出神，所以猛不防有假山后面出来一个人，说她吓了一大跳，然后这个人就走到凤姐前面说秦嫂子安。